现在要进行的是最后一场主题信息是成熟的标记，是陈敏清牧师要来我们信息分享。
对了，顺便提醒一下我们的 ABC 教育长 ABC 哈。好，我讲这时候了，好不好？我们就掌声，我们来欢迎我们陈学院长陈敏清陈牧师做个分享。
好，再一次代表学校欢迎我们所有的来宾们，所有弟兄姐妹，所有同工所有各校的师生，各教会的弟兄姐妹，欢迎你们。代表正道那地主之谊，盼望你们今天在这里有美好的享受，美好的学习，很多的收获。那同时 ABC 是11年前在台湾在北美正道神学院开始，那其实是台福基督教会总会。那我在担任总干事的期间，过去十年一直有幸参与在北美的这个侍奉当中。那我们的同工也觉得非常好，希望这样的一个很有价值的SS Bible Conference， 以基督教的圣经信仰实践，以及很生活性的、很教义性的、伦理性的教会生活性的议题，能够带到我们各教会当中。那也就这样，在世界各地已经有好几个地方就在举行 ABC。 那我们也秉持在北美那种精神，盼望主日学叫做 buffet， 主日学的大餐，那可以一次可以吃得很饱。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学习领受以后，带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成为牧师的左右手，成为学校教会里面的好师资，那也成为一个实践者，将这些圣经的学习带动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那早上听完信息，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工就在外面跟我谈，他说：陈牧师，其实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如果有某一个形式的活动，某一个形式的呼召，某一个形式最后的结束，带着大家，比如说带一个匾额啊，背一个肩章啊，或者是有一些让我们同这次参加的人感觉这是一个很棒的使命，带回到教会里面，能够实际坐在自己的教会。那我想我们会思考该怎么做，但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心已经被上帝得着，我们已经领受，已经学习，就把这样的火带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那昨天我才在东京教完课程，那一结束以后，今天一整天他们还在那种火热当中。那差不多将近30个学生，那30个包括硕士班跟证书科的学生，他们已经开始在各教会他们的小组查经聚会，把他们今天晚上要带领小组查经，用句法分析的方法来问我说：陈牧师，是不是这样做对不对？我们在小组里面就正式开始用句法分析教导小组的研讨。那这个礼拜天要讲到的两位传道人，把他们的大纲就 post 在这个 WeChat微信里面，那也在给大家分享说，这是这个礼拜我要讲到的这个句法的分析的大纲。那作为一个老师，其实心里最兴奋的就是听了、学习了、领受了，他们实际在做了，那我们心里面就得着满足，这是最大的奖赏。那我想我们参加完一天下来，接下来工作才开始，使命才开始，真正学到的在教会里面才真正的开始。好，开头我们先做个祷告，就来分享下面的信息。父神，继续把这一堂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亲自祝福保守愿你带领我们在这一堂当中继续领受你要我们所学习，也可以在我们生活中圣化，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可以在实际教会里面来茁壮长成，在生命中茁壮长成。求你同在，求你自己亲自教导，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两年前，台福基督教会在北美的加州举行年会。年会的时候，台湾有一群同工，都是传道，也有他们的长执会的主席，就到加州来。那第一天，他们说要来拜访台福总会，我说你们来吧。那我就心里想，可以带领他们去哪里呢？所以有一群人来，最后的结果，我就是带他们到 In and Out 去吃汉堡。我说你到加州来一定要吃 In and Out。 一个大大的汉堡，那没有什么特殊，如果有的话就是多数的这个 In-N-Out 是开着车就点餐，那现在也发展在 In-N-Out 也可以比较大型的坐到里面那么去吃。有一个特色，你可以点说我要加倍的双份的菜，你可以点双份的汉堡，你可以告诉他我不要吃这个 pickle、就是这个腌过的有点酸酸的这个小黄瓜加在里面的，你可以告诉他我要咸蛋，我要加这个辣椒，不加辣椒要多，那么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讲完了以后，他就把这样一个热腾腾的很棒的汉堡就交在我们的手中。那其实我自己很享受，如果有三两好朋友就到这个 In-N-Out 去坐下来大家聊天，特别他的薯条很好吃，吃着薯条沾着这个番茄酱，然后就像我们台湾人一起在聊天的时候啃瓜子一样，那么在那边不是啃瓜子，那边是吃薯条吃汉堡，这是 In-N-Out。 中心是进去了，经过了，告诉了，通知报告了，出来就一个很好吃的汉堡。常常心里在想，声音好像很大，有回声。现代人要的是快速，要的是速食，速食的文化好像一个模子盖下去，我要一个东西盖下去给拿起来就是一个我要的东西。现在的科技好像是经过一条线，那么出来就是我要的成品。我们总是要快速，总是要我想要的东西。那我想这个观念并没有错，但重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什么，我们想什么，我们要得着什么，那这里面是否可以塑造这些东西给我们。在神学里面我一直在教，从两年前来到这个地方，一直告诉我们的学生，来到神学院这个地方要学四件东西，根基是属灵生命的塑造，在上面盼望我们学到好好的解经式的讲道跟教导，好好有牧养和关怀的能力，并且能够学习一套治理教会的方法，成为仆人的领袖，好像耶稣基督服侍他的仆人，从这里出去在教会里面都能够有好的执行力，可以带领教会。那这是一个中间的过程，如果我来了经过一套的系统，我出去了，那个成品如果可以大家感觉说，哎，这个成品不错。所以一个神学院的好坏，一个教会的好坏，最佳的见证人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就是神学院的毕业的同学，他们在各地，教会弟兄姐妹在各地。我很羡慕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神学里面有一个同工就这样说，陈牧师你知道吗，我们的牧师讲道真棒，每一次在教会里面听他讲道是一个享受。如果我们都有这样，我告诉你，到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是这样的，如果你来我们教会三年，第一年你会学习到这个基要信仰，第二年你可以学习到怎么样圣经的新约旧约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里面的内涵跟信仰跟教导，第三年你在我们教会学到怎么样来服侍，知道你的恩赐，你会用你的恩赐来服侍，保证你三年到我们教会不会浪费。那如果我们晓得中间有一个过程，经过了出来一个成品是如此，我们心中会有期待，嗯，这个好，这个棒。同样的，今天这个主题很显然是告诉我们 In and out， 我们一生该怎么行，在这一生当中神对我们人生有什么目的，有什么计划，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进到一个机器里面，当然这一个教会不是一个机器，教会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当我们被上帝从世上人当中把我们拣选，又把我们放回世界，要叫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别，但我们就在这个过程所谓的教会的期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过这个机器，用今天的名称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成品会变成什么。在腓立比书，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那腓立比的教会还算得上是一个成熟的教会，比起其他的教会，腓立比有一些成功的地方。那这几节的经文至少提到给我们那有一些的学习。 我们家的老大名字叫 Eric， 他有他的故事。我们家的老二名字叫 Caleb， 也有他的故事。老三叫 Amy， 也有他的故事。那我就提老二做例子。当年当老二生下来的时候，那我一直想给他起名叫做约书亚，可是约书亚这个英文名非常难叫，我的英文的卷舌音不够好，所以 Joshua 我就是在揪来揪去，就是那个字英文讲不好。后来我就很挫折，我说如果一辈子要叫他约书亚，英文我讲不好，那不是给人家笑话吗？那刚好跟约书亚同一个时期的有一个叫加勒，加勒很好念， Caleb， 我就念来念 Caleb， 就好像蛮顺口的。那个时间我刚好在读约书亚记，加勒看见别人不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小虫，他们像一个巨人一样，他说我们去得那地为业。所以在两个探子当中，加勒是其中的一位，他说我们去为主征战得那地为业。那我觉得这个信息很好，所以这些年来那孩子出生以后慢慢会懂事，就告诉他，孩子啊，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名字叫加勒吗？因为爸爸那这个加勒的名字还是不错的，还有这样的掌声，还有人为这个加勒放爆竹，多好，为主而战，为主征战。所以我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当你生下来的时候，爸爸正在读这个约书亚记，但是约书亚这个词真难念，这个名字好难说，所以我就选上了这个加勒。加勒就是心中笃定，不害怕，心中有神，而且要为主一生为主而战，告诉人说我们去得那地为业，这就是你一生的志业。没想到这一征今年他这个离开家，真的远征跑到加州最远的地方佛罗里达州去征战，到那里工作去了。但他一生记得，这是一个工厂，爸爸妈妈把你生下来了，我们从小塑造栽培他，盼望他真的被预备好，可以为主而战。我们家三个孩子最多被我 discipleship 的做门训的是我们家老二，每个孩子个性不一样，所以我带他成根，带他读经。大学时代就开始用我在神学院教的句法分析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研读圣经做句法分析。他开始学出一点兴趣来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所学这些根基，这些东西是要为主而战，为主征战。主为我们征战是对的，但我们要与主同工，被主使用，所以过程非常的重要。腓立比教会也是如此，当走过一段时间，保罗来到他们的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告诉他们应当怎么样啊，跟随这道，怎么样在福音的里面被主的道更新变化。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就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个成熟的标记，巴不得这样初代教会腓立比教会所展现的这几个成熟的特质，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盼望我们能够成熟长大的几个面向。第一个面向，祝福的话语。虽然保罗写信这是他的基本格式，总是问安，可是问安里面是有神学的，问安里面是有根基的，问安的里面是有上帝的话语扎扎实实在里面的。中国人我们讲说狗嘴长不出象牙，你听一个人说话就晓得这个人的品质，当一个人从他的口中冒出什么样的话语，你晓得他的内涵是什么。保罗永远是祝福，愿恩惠愿平安归于你们，愿恩惠愿平安藏在你们的当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虽然是一个问安的话语，可是这不只是一个格式，这是一个信仰的信实，这是一个人口中真心的从他心里面所想的就从他口里面发出来的。 不要把它当作只是一个信头的开头语，不是，那是生命的展现，是我们心里面所信的一种表达，是我们生活里面很实际的活生生的活出来的，巴不得我们所领受到的人就是如此。神他的平安，上帝的恩典，这种恩典不是一般的恩典，这个恩惠唯独从神而来。恩惠有两种，一种是普遍的恩惠，我们晓得阳光、空气、雨水，这是普遍的恩惠，无论是好人，无论是歹人，无论是在世上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我们同时享受这种普遍的恩赐。可是有一种恩赐是特殊的恩惠，这特殊的恩惠唯独从神而来。神在2000年前圣父差遣圣子为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普遍，不是普遍，这是一个特殊的恩惠，只有那些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亲自用自主性的行动，自己的抉择，说这个恩典，这样的救恩，我要，我盼望上帝的救恩可以洗净我的罪，洗清我的不义，这样的恩典我要。所以是一种双向的彼此的一种接纳复应，上帝来了，变成人的样式来了，取了卑微的形象到我们的中间来的，他离开荣耀的宝座，卑微的来到我们的当中，为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人的罪的问题，我们领受了，我们就得着，这是恩惠。这种恩惠是不是人可以夺去的，一旦我们心中打开接受这道，一旦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说这样的信仰，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何等的奇妙，激励我的心，这是我一生要的，我选择走上这个道路，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我们的怀中把我们的主夺去，这是恩典，这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我们张开口心里要就有了。另外一个是平安 Shalom， 这种平安不是一般的平安，乃是在非常的困难当中，在风雨飘荡当中，非常艰难的情况当中，虽然看起来事情是那么样大，外面的风雨是那么样的深，但是我们心里相当笃定，平静安稳在父上帝的怀中，平静安稳站定脚跟在我们的主的里面，这种平静，这种平安，不是一般的平安，不是一般世人可以夺去的平安。所以当长老会的信徒，他们从牧师、从兄姐、从长老执事当中学习一个动作，每次遇到人就是伸手平安，平安，这不是一个形式而已，这是真的，在握手的那一个刹那，平安 Shalom。我们拥有吗？如果我们真的拥有，你跟我们跟人握手的时候那个平安是不一样的平安，大力的手，握着的手，基督的平安，即使这世上有苦难，我现在正经历很大的一些困难，但是心中那彻彻底底平平稳稳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就在那个握手里面，从我们生命当中表达出来，这是平安。下一次当你跟人握手，当你说平安，心中有这样的领受吗？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谈到的第一个成熟的标记，祝福的话语。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孤单，这个世界许多人需要被鼓励，许多人需要被关怀，许多人需要被拥抱，这世界许多人需要被我们有力的双手来接纳，来扶持，来激励。永远不要常常是指向别人，永远不要常常是批判。有些友谊到某一个程度，我们要说一些心里的话是适合的，应该的，可是人常常都是批判多于鼓励，人常常都是一些消极的话语多过一些积极的肯定。可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很多时候如果用鼓励，人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吗？看得到的。人没有感觉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吗？知道的。可是你用消极的方式，用否定的方式，很多时候不如用鼓励的方式。我们做爸爸妈妈都很清楚，孩子需要鼓励，也需要用一些智慧的技巧的方法来激励他，与其告诉他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当做对一件事情啊，真好，孩子这个事情做得真棒。当我在印第安纳州牧养一个教会20年，有一位姓庄的医师， 那他跟庄主坤是兄弟关系，这位 庄医师的哥哥也是一个庄，也是一个医师，台大医科毕业，非常聪明，后来到美国也做医生。后来就有一天我们就两个人在谈话，他说陈牧师你知道吗，影响我这一生最大的就是我的小学老师，是因为有一天他当面鼓励我说我有一件事情做得真好，做得真棒，是因为那句话影响他一生。他是一个不敢讲话，不会讲话，不容易讲话，非常退却，非常退缩的一个孩子，可是只因为一个老师给他一句鼓励的话，真好真棒，他突破了，激发他里面的那种动力动能，就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就走上这种积极鼓励的道路。成熟的标记，第一，请记得祝福的话语。我们经过这个教会的阶段，盼望我们口中好像圣经所说的用言调和的话常常在我们的心中，用言调和的话常常出自我们的口中。这世界我们的周围太多人需要我们这些话语的鼓励。第二是积极的回应，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是吗？保罗到腓立比其实是相当凄惨的，保罗刚到腓立比所遇到的是相当难过伤心的事情，除了那个卖布匹的吕底亚之外，他第二个接触的就是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是被鬼附身，她的主人把她脚镣手铐。这个被鬼附身的人通常有几种现象，第一个，她如果是女生她讲话变男生，如果是男生讲话变女生。第二个现象就是她变成很有力气，一个弱小的女子竟然可以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把脚镣手铐在那个时候就把它挣开挣断。第三个现象就是通常是周期性的，到某一个时刻，假如是下午三点钟发作，很多时候被鬼附身就是三点钟发作，当她发作的时候那么就开始了。那么这个女子的主人她晓得时间是下午三点钟，好，时间到了，他就敲锣打鼓，来来来来，看看看，来看戏。所以大家就围在那里围观，看什么呢？看这个可怜的弱女子，被鬼附身的女子，在那里演一台戏。演什么戏？你看她不是一个女子吗？讲话变男生。你看她不是一个女子吗？这么有力气。你看她不是一个女子吗？有一些超自然的行为，超自然的作为，超自然的一些动人，就在那里像一台戏演给世人看，看的人就在那里鼓掌喝彩，口袋就拿几个钱，然后就丢在那个帽子里面，哎，我给你一点钱，这是他得力的工具。保罗就是来到这样的一个现场，看见这个事情，心中生发怜悯，可怜啊，这样一个女子应当拯救她，所以就奉主的名把鬼赶出去了。当他把鬼赶出去以后，谁最不高兴？女子的主人不高兴，不但他不高兴，还有谁不高兴？那些观众看戏的人不高兴，就把他告到官府去，然后在官府里面他就被关起来，被抓起来，脚镣手铐就监禁起来。那段经文你我都很熟悉，就在半夜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怎么样，高声歌唱，他们在那里唱诗歌赞美神，突然之间天使来拯救他们，铁门打开了，他们的脚镣手铐不见了，他们正在这个官府里面那个管监狱的这个狱卒心里正在担心说怎么办，如果逃犯逃跑了怎么办，保罗出来告诉他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都在这里，你不用担心。保罗到腓立比的遭遇是相当艰难的，他可以不必这样写，他可以写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心中就有气，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心中就有恨，我每逢想念你们，我想到这件事情，你们真是混蛋，你们真是糟糕，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他可以骂人的，他没有。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这是一个成熟的标记。消极的一面把它拿开吧，消极的一面把它忘掉吧，消极的一面把它放在后边吧。人生当中还有许多很积极的事啊，人生当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高兴兴奋，值得喝彩，值得心里面感恩感激的事，不是吗？ 何必要重弹老调呢？何必要常常把那个我心中里面所憎恨的人放在我的心里面的心灵的监狱，想到就把它拿出来刷几个耳光呢？然后刷完了以后又把它带回我们里面心中的监狱里面去呢？何必这样做呢？这是一种慢性的自杀，这会让我们慢慢的不但身体不健康，而且到一个时候是影响我们整个全人的健康。这是第二个成熟的标记，积极的回忆，没有任何的例外。我们如果要对一些事情有所挑剔的话，总会有所挑剔的。事实上大致上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比较积极人、乐观的人，一种是比较消极悲观的人。当我们都知道，很多人用一个例证来表达，看一杯水只有半杯水，积极的人说哎真好还有半杯，消极的人说怎么只有半杯，永远是看到那缺乏的一部分。当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晓得所有一切都是从主而来，不管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作为，有一点点的东西，我们心中心存感恩，为这事情从积极亮丽阳光的一方面来看这些事情，我想神会祝福我们。这是第二个成熟的标记。第三是侍奉的参与，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侍奉的参与或者持续不断的参与，教会里面的服事，很多时候人总是合我意我才做，不合我意我就不做。也有一些同工是三分钟的热度，有开一个头，中间大概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不干了，什么事也不想再管了，容让你们去吧。小孩子办家家酒，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跟尾声。什么是办家家酒？玩家家酒，来照我的意思。三岁的孩子是这样的，要照这样做哦，来堆积木哦，是这样堆哦，要照我的意思堆哦，不是照你的意思哦，我们要这样排哦。如果排到一个地步，你不照我的意思，不高兴就把积木推倒。有些大人就像小孩，有些教会里面的同工就像在玩家家酒，一定要合我的心意，不是合你的心意。但是这里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我们都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同心合意不是我同你的心，也不是你同我的心，是我们一起同耶稣基督的心。同心是同我们主的心，所以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一起同心。所以在印度的雅加达路上的那个德雷莎 Teresa 女士修女，她讲一句很有名的话：世界不会有和平的，除非你看见上帝，除非我看见上帝，我们一同在上帝面前找到和平，才有可能的和平。让我想起来，当我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的年代谈恋爱不容易，我心里面喜爱一个女生，我不好意思，爱在心里口难开，我也讲不出来。可是我在1979年7月已经明知我要出国留学，那么在之前往前推差不多3个月，那3个月之前我知道，我如果不把握机会，再不说那个机会就过去了，所以需要鼓起勇气向一位我心爱的人告诉他说，不可否认敏清是喜欢婷华，只因为一句话，这个女孩后来有点回应以后，我们就开始交往。那3个月是我人生中最兴奋的时刻，最同心合意的时刻，常常每一天都想去找他。而且即使你不想说有时间，我一定到你们家的门口去站岗去站卫兵，直到你下班回来看见了，心里就很舒服。3个月很快过去，非常难忘。当我出国那一天，他到松山机场，那时候还没有桃园国际机场，松山机场来送我。我们的年代要出国留学是一件重大的事，我的家里面的大大小小亲人都来了，几十个人送一个人在松山机场。那当然这么多人都很重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他也来了。然后后来要上飞机以前，就给我一本日记本，里面写了30篇的日记，里面有一些同心的话语，我念给你们听，这不是念，我是背的，我心里面都牢牢记着，到死那一天我都记得的。他说：“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盼望有一天我们同有一个世界，那多好。” 他说不止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盼望我好像就是一个小小的人装在你的心里面，不管你走到哪里我也跟你走到哪里。你们喜欢吗？如果还没有恋爱过的，这些词句免费送给你们，你们可以写。我告诉你这些话哈，如果你写了，对方一定喜欢，保证成功。没有成功你找我。我上了飞机以后，你猜我是一天看 一篇还是一整口 一口气把三十篇全部看完？一口气看完。你们太了解我了，当然我是一口气把三十篇全部读完。这个叫同心合一。要走主的道路一定要同心合一，不是你同我，也不是我同你，因为我们都一起同基督。这个姐妹如果不是因为看见我服侍主，如果不是因为我侍奉主，如果不是因为在她的眼中当然也喜欢我，但是有很大的成分看见我爱主，为主侍奉，虽然我只有一个眼睛。那后来她的牧师告诉她说，听华啊，你要记得哦，你要注意哦，这个敏欣只有一个眼睛哦。他说我就是因为他只有眼睛，我要做他的眼睛。听了心里面都很感动。那当然这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一直到有一天几年前我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他才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他的母亲也反对的，他的牧师也反对，但是竟然有一个人因为爱主，因为对主的这种认识，看到一个同工愿意在主的面前，我从大学四年级就开始服侍，那看到一个弟兄愿意这样服侍主，就这样羡慕然后喜欢，我们就进入这种。那还好我没有放弃机会，如果不是那一次鼓起勇气写一个信告诉他说不可否认我是喜欢你的，那可能这个就我们的年代是不容易说出口的，就是放在心里面。社会学的老师有一次在教学告诉我们说，你们看是不准的，总要试，总要告诉对方。所以有了这样的提醒，后来我就鼓起勇气，那走上这个同心合一一起服侍神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路上。所以保罗这里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们是持续的，是不断的，中间没有阻拦的，是侍奉持续的参与的，不是半家家酒，不是只有三分钟的热度，乃是继续持续到永恒。保罗也在夫妻之间的彼此的相互的关系里面提到，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可是更重要，以弗所书二十节在讲这一节之前，十九节是这样说，你们要一起同心顺服基督。所以因着我们同心两个人顺服基督，以至于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丈夫。那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不晓得，有可能有一些就是假如弟兄不顺服基督，妻子一定要顺服丈夫吗？可能需要打一点折扣。如果丈夫不顺服基督，妻子有什么责任，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完全一个不顺服基督的人他要顺服你吗？我不敢说，你想想看。但是经文先提到做夫妻的你们要顺服基督，所以再讲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总之我们要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一起同耶稣基督的心。第四个特质，第四个成熟的标记是依靠的生活。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摇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里说心里动善功要成全到永远。那这里我要举两个例子，很可能你们这些例子都听过，但因为它相当的贴切，再听一次也没有关系。这些例证告诉我们，其实这里讲到的那在我们心里动善功的会一直持续在那里工作，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有一天有一位叔叔看到一个小女孩接受了耶稣，就问他说，小女孩，小女孩，你信耶稣了吗？他说我信了。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耶稣基督我已经邀请他在我的心中。他说现在在哪里？就在我的心里。然后接下来这句很重要，他问他说，如果这个魔鬼撒旦 来敲你的门，如果有魔鬼撒旦来试探你，你要怎么办？他说很简单，我就请耶稣来开门。非常好的答案。如果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主和救主，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邀请耶稣出来开门。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他有生的年日33年半，他击败掌死权的魔鬼，他已经在世上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圣父差遣圣子来到世上，就是要成就一件事情，向世人宣告说他从死里复活了，救恩已经成全了，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有世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永远有功效。所以我们想到这些，当撒旦魔鬼每天各种不同的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尽管学习像这个小女孩一样，耶稣啊，你来开门，我就交给你了，你是得胜的主，你是击败掌死权魔鬼的主。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我们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两难的征战。好像保罗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当我应该去做我应该做的善事的时候，我没有做，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所以最后他讲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第八章第一节说，感谢神，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不至于定罪，就得胜了。所以一个方法就是用自主性的能力，靠着上帝给我在里面的基督的大能，我们邀请耶稣来开门，请他来应对。所以有一个母亲就对他的小女儿说，孩子孩子，妈妈晓得你有一个习惯，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你最喜欢踩泥泞水，今天下雨请记得哦，不要再去踩泥泞水哦。当放学回家的时候，就从学校马上回到家里面来，中途不要有任何的逗留。孩子总是这样，你越告诉他，他越做。所以那天同样的，回到家里，孩子身上全身都是这个泥泞水。妈妈就问他说：“孩子，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妈妈今天告诉你什么？”他说：“妈妈，今天你告诉我，今天下雨天，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踩泥泞水，所以今天放学回家的时候，中途不要逗留，从学校直接回到家里面来。”他说：“那怎么呢？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孩子说：“妈妈，是这样的，当我放学回家的时候，我有记得你的话，我听了你的话，我就直接要回到家里，可是中途我突然看到一个很大的窟窿，泥泞水很多，我就站在旁边端视良久，后来我就站在旁边一面看一面心里想，他说我心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好人跟坏人就打架，打架的结果是好人打输坏人打赢，所以我就把我的脚就踩进去了。”虽然是常听过的例证，但是这是非常写实的，我们心里面血淋淋的两个人，一个好人一个坏人，每一次我们要做任何抉择的时候，好人跟坏人绝对打架。打架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这是我自己处理的方法，你们可以不同，但我介绍我的方式让你们也试试看。我常会想到一首歌，是广东歌，叫天才与白痴只有一线之隔。真的，天才跟白痴是一线之隔。那个歌我不会唱，因为广东话我也不熟，我也不会讲，那我只会讲几句。1976年我大学毕业，76年我除了做传道，还有那一年我帮助一个旅行社，帮他们带一个团体，所以那一年突然交给我一个团体，说要到广东去，到广东，我广东话，到香港去。我说到香港讲广东话，我广东话我都不会讲，那怎么带队呢？我就去买了一个录音带，在我家里就开始恶补。第一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我知道了，一、二、三、四到10。第二课，你去边度？我去散步。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散步。第三课，你而家去边度？我而家翻屋企。我就这样学啊。可是虽然学了几课，到了香港，跟人家一讲话。你说 我不懂啊，我识讲啊，我去听啊，就麻烦了。到后来我做领队再对到香港去，变成要写一个白纸条，写中文给他们看，哎，有没有这个东西，有没有那个东西？毕竟还带队，还带成功，大家觉得我的服务还不错。总之就是这样学。我讲到哪里去了？对，所以我自己的学习的方式是这样，因为我记得一首歌叫做这个黑人与不是黑人，天才与白痴只有一线之隔，所以每一次我心里面有征战，每一次我心里面有一个思考，每一次有什么试探来的时候，我就因为讲到常常讲到习惯了，所以我就站起来，然后垫垫我的脚尖，然后我就仰声长啸啊，做一个属灵的深呼吸，我就说主啊，请你帮助我。哎，有帮助哦，做一个深呼吸，主啊，请你帮助我。那是在那一刹那中间，你可以向左移动，你可以向右移动，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心里面的主他是得胜的主，他帮助我们在那一个时刻得胜。告诉自己说得胜，用我们意志力的力量，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向主耶稣基督说，主啊，请帮助我。永远是向右靠齐，向右移动，试试看。我们那个时候需要神的帮助，需要上帝的力量。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不敢把握说我们每一次都得胜，但是当我们努力奔跑的时候，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神会帮助我们，上帝会让我们向善性的方向去移动。每一次得胜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谢谢主，你让我打胜仗。其实我们的主不会这样说，我们的主会反过来对我们说，孩子，不是我打胜仗，是你打胜仗。上帝还会把这个功劳归回来给我们，说是你自己用了自主性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你自己打胜仗。今天的灵恩教会，灵恩的运动很喜欢讲一些话，那我觉得不是神学上逻辑上不是适当，我们总是怪这个鬼怪那个鬼，把我们所有的污点都这个鬼那个鬼，都是鬼在我里面的作，不是，是我们容让这个鬼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我。礼拜天早上是教会是家里夫妻吵架最多的时刻，特别家里有孩子，小明3岁，大明5岁，小明要谁照顾，大明要谁照顾，两个都是明，都是妈妈照顾，爸爸就是做教会的长老，所以时间一到，快点快点快点，你不晓得吗，今天教会有服事，我们快迟到了，赶快赶快赶快。就在那个赶快的时候，大明小明偏偏早餐这个还拿在手上，砰就掉在地上，然后就开始大声哭，谁照顾。所以这个家里吵得最多的时候都是在礼拜天的早上。很多时候家里发生事情是这样，爸爸的脾气来了，大家都晓得爸爸的脾气，所以当爸爸开始发脾气有声音大声吵作的时候，家里不能有任何的声音，一有任何的声音，生怕爸爸让他这个脑筋就想到这件事情，那就更暴怒起来。所以每一次家里有暴风雨经过，家里的人都要垫着脚尖在家里面行走，连开门都要轻声的开门，生怕惹动触动那一根冒犯父亲，让他再想起来又大声谩骂的那样的气氛跟情绪。时间慢慢过了，时间慢慢过了，一天两天三天，好像这场戏慢慢下场，爸爸从生气到小气，小气到无气，到后来从没有笑容慢慢有一点笑容，后来笑容更大，嘿，大家看看爸爸已经恢复平常，所以一场戏就过去了。好像每一次 发生任何事情，就在默默无闻，没有认罪，没有悔改，在安静中间让这场风暴过去。每一次的风暴只在等候下一个更大的风暴的来临。任何的事情发生，就在静默当中让它度过，没有认罪，没有悔改。但事情不应当是如此，应当一个聪明的孩子，一个聪明的父母亲，他们晓得在错的地方把它调整，在错的地方修补，在错的地方果药服果，然后在那里让它慢慢的度过。我们的服事，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努力在争，努力在攀爬，我们努力在奔走，我们在信仰的道上，我不敢把握说我们绝对不会犯错，我们有可能犯错，但是犯错要去面对，犯错要去修改，犯错要在那个失败的地方将它解决，将它交代。双方无论是如何，我总是告诉自己说，一个属灵的人是最先道歉的人，一个属灵的人是最先告诉自己说，是我错了，是我失败，是我不对。两个人绝对没有两个人是打不响，所以一定都在某一个程度当中我们是犯错，所以就认错吧，在那个地方把它解决了，再继续的往前那走下去。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头，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接下来说，我写这些话是要告诉你们不犯罪，可是我更喜欢下面那一句，若你们犯罪，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试探来了，我们就垫脚尖，主啊，请你帮助我在这个时刻让我能够度过。那如果有一些试探我没有度过，如果真的在那事上失败了，我们要认罪，要悔改，求主帮助我们。也在那种时刻，神说我的宝血是有功效的，但是不要成为一个习惯，变成习惯在我的生活当中继续的犯罪下去。那就回到保罗他自己的论述里头说，因为神在哪里释放，神在哪里医治，神在哪里拯救我们，在那里就多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他自己反问说，是不是我们这样就更多的犯罪，多多的犯罪，好叫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更多的彰显？那不是的。所以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写这些话给你们是要叫我们不犯罪。所以若我们犯罪，在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在主那里，在神那里，我们有位中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是第四个，依靠的生活，依靠我们的主，在这永生的世上，在这个天国好像在地上的旅途当中，我们靠主得胜，依靠他过得胜的生活。第五件事情是友谊的培植。第七节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中心节这里说，因你们常在我的心里，这是一个友谊的培植。一个人能够在一个人的心里，那是感觉何等的甜美。昨天我刚从东京回来，所以我看了一些同学们他们在这个 WeChat 上面所写的一些话，那我就写一些回信，也鼓励他们。我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我说我今天会有两堂的分享的信息，马上就有一个同学说，牧师，我们现在召集我们这个群组人，现在就开始为你祷告。那我就写一个回信，就回给他们。我说，知道有人，我用英文说 ，Knowing someone somewhere is praying for you, I'm so touched。我说你们在某一个地方在为我祷告，我心里面感受非常的深刻，心里面非常的感动。那确实这样，虽然他们人在东京，我在这里， 但是你们藏在我的心中。保罗去到腓立比，虽然以后他短暂的时间就离开，那我相信保罗的心里面想到这些人，他心中充满喜乐，心中充满兴奋，心中充满高兴。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应当的。所以友谊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友谊不一定要今天我看到你，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彼此交友，友谊是超越时空的。就像当年我恋爱了，要出国了，那我一定要带一张我的爱人的照片，所以他的照片就放在我的小的皮夹子里面，我就放在我的口袋，想他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拿出来，就展开这个小皮夹，就看看他。所以这种友谊是可以超越时空的。那当然现在我人在台湾，他人在美国，我现在还是要拿着相片看。假如今天他来台湾跟我同住在一个地方，我还要到他的面前把这个相片拿起来，在他的面前然后端详他吗？啊，我想就不需要了，因为我们可以正面看得见。但是重点是说，无论如何这是可以 transcend 的，没有任何可以拦阻我们的友谊的建立的。保罗跟这些弟兄姐妹们友谊的建立是超越时空，不止超越时空，深藏在侍奉当中。他说，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辩明证实福音的时候，辩明是 defending， 证实是 confirming， 不管我在传道的旅程当中，我是跟人在那里辩证，或者我是在那里证实 defense 也好 confirm 也好，我无论怎么样，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不晓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到今天现在站在这个讲台上，有多少的人在我的身上曾经有过多大的作为，以至于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有人带我信主，有人带我成长，有人帮助我去服侍。当那一天第一次到了印第安纳的一个神学院，第一个系统神学老师教导我们什么叫做教义，我听他讲课如沐春风，非常的棒，每听一堂课心里面都非常的满足，非常的享受，这样开启我神学的眼界。后来如何林道亮牧师告诉我，以教会为重，应当在教会里面不要随意离开教会。当我1987年在三一神学院 Walter Kaiser 教导我怎么样讲解经式的讲道，我的眼睛突然大开，我已经主题式的讲道讲过10年了，10年以后才开始学习解经式的讲道，但是都不嫌晚，不太晚，我就开始学习解经讲道。当我今天站在这里，是多少人在我的生命当中累积到今天，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我说他们都与我一同得福，你明白我意思吗？同样的，在你的身上也是如此。那种友谊不是泛泛的友谊，那种友谊是深度的友谊。这些人曾经坐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应当称他们有福。在这样的过程里头，我们就纪念，心里面不只是一方面思念享受，一方面也在心里面为他们纪念感恩祝谢。有一次我有一个行动，就突然想说应当回印第安纳去看我的恩师 Dr. Steffer， 可是我去的比较迟，我不晓得这个消息，去了以后他已经过世，心里面很难过。我就跟我的妻子两个人就东问西问，无论如何要问到他们埋葬在哪里。后来就找到了，到了墓园里面还要去翻他们到底是埋葬在什么地方，就找到那个地方，用差不多1个钟头的时间，就在这位恩师的这个魂前，我们在那里祷告唱诗纪念这位恩师。连这种友谊，连人死后过去了都还藏在我们的心中，他们与我一同得恩。在你们的身上有很多人可以跟你们，当你们在四处传讲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与你们一同得恩。这是深藏在侍奉中，而且表达在思念里。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巴不得我们的友谊培植是这样培养的，不是泛泛之交，超越时空，深植在侍奉里，并且表达在我们实际行动的思念里面。第六，是爱心的增长。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爱心要有增长。早上我听我们的主题讲员老师也提到这个爱心跟知识是有关的，这里就提到了，你们叫你们能分别是非，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 泛泛的爱，罗曼蒂克的爱，挂在口中的爱，这种爱来爱去的爱，非常的非常的浅熟。有一种爱是相当深度的爱，有根基的爱，有知识的爱。许多年前美国拍了一个影片叫做 ET， 中文我不晓得翻成什么，好像也叫 ET， 他的名言就是 ET 想家， ET 想家， ET phone home。 那一年当这个影片拍成在美国放映的时候，风靡了，轰动整个美国。因为哪里是家，每个人心中是破碎的，每一个家有多少的家是破碎的，在没有家而找家，要想家。虽然人们心中说着罗曼蒂克的话，可是心灵的破碎何处是家。所以当他用那低沉的声音 ET phone home， 当那个 phone home 那个低沉的声音抓住多少人的心灵，抓住多少人的灵魂，很多人就被这个影片就着迷了。但我们今天问问也是如此，哪里是家？家不像家，有家归不得，家里有家可是里面是破碎，是失败，很多的伤心，甚至很多人不想家。昨天我从东京回来，我发现一个事实，东京人很晚睡觉，特别男人很晚睡觉，是不是因为家里很挤，格局很小，住的地方很小，所以男人他们白天工作做得非常累非常累，晚上不回家，然后就到酒吧就喝酒，喝酒不是喝到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不是，喝到一点两点，然后就很多是醉醺醺的就回家。每一年不晓得有几万人老人是孤孤单单的，没有人理的，死在家中。不但如此，每年有几万人就是生命没有意义，到一个地步就到火车的火轨就自杀，就在铁轨这样把它撞上去。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地铁里头，地铁突然停车了，他们的猜想都是前面发生事情，有人卧轨又死了。有家，但是这是家吗？有家不想回家，有家但是有家归不得。虽然口里常常唱着我爱你你爱我的话，嘴里说着罗曼蒂克的话，但是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是破碎，心里面是伤心，心里面是难过。但是保罗说，我所祷告的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因为我们的爱是有真实的爱，有知识的爱，肯定的爱，不是一种泛泛的爱，不是只是挂在嘴巴上的爱，是有行动的爱。最后是查验的生活，做诚实无过的人，这是查验的生活。要做查验的生活，效期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基督的日子。直到基督再来，这是一个挑战，但是也是我们心中的期待。直到那日耶稣基督再来，上一堂我讲这个异端，提到当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卑微的来。主耶稣第一次来离开荣耀的宝座到这个世上，他是君王，没有人接待他，连客店都满了，所以他需要身在马槽里面，很安静的，很卑微的，不声不响的，没有人注意的。但是第二次再来是不一样，他带着权柄而来，带着审判而来。当那号角吹响的时候，天使在其中服侍他，在那荣耀的身中降临的时候，那是审判之王。今天圣灵的工作是为了荣耀他，因为为什么那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是荣耀的时刻，中心的聚集点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格，只有第二位格的基督曾经被藐视，只有他曾经被唾沫 吐在他的脸上，只有他戴上荆棘的冠冕，只有他受苦。所以受苦的基督，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三一真神，最后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这位第二位格的基督是以荣耀的、以这种审判的、以这种非常壮观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圣经说，那地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都要称他是主，无论我们信不信，无论我们是如何，都要称他是主。所以这个效期是直到基督再来，当那时刻要来以前，当我们的审判的主要来以前，我们在今天这世上的生活要有查验的生活，做诚实无过的人。内容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这仁义的果子指的是圣灵的九果，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我们可以，今天的电脑非常的方便，如果你记不下来，那么你就把它写下来。如果你字像我一样像小学生，我每次要签名我都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字就像小学生，字又写得不好，所以电脑给我很大的方便。别人看了，哎，电脑的字很漂亮，也不会知道这是我的字。所以你就把这个圣灵九果就打出来，贴在你的家里的墙壁上，你最看得到的地方，可能是冰箱、你的书桌，或者做成书签都可以。然后常常默想，常常思考说，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有在我身上彰显吗？有多了一个果子吗？其中的一个果子有多一些枝叶吗？那这些原来我只有一个两个，现在是变成三个四个了呢？那只有一种作为我们自我的提醒、自我的反省。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当作查验生活的内容。最后是目的，是唯独荣耀归神，所以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卫斯理教理问答，无论是大教理无论是小教理，同样的第一个题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荣耀神。答案很简单，做起来不容易。什么是荣耀神？愿在我的身上彰显父上帝你的荣耀，神你的荣美在我的身上能够彰显，圣灵的酒果在我身上让人可以闻出其中的香味，在我的身上，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将神的道表明出来。我很喜欢一个医生，他在纽约做麻醉科的医生，有一次我邀请他到我们教会做布道会的讲员，他真的是能言善道，他圣经非常熟悉，这个身上充满上帝的圣灵的大能，每次讲起道来都是龙飞凤舞，而且呼召很多的人都能够决志信主。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见证，他说我是一个麻醉科医生，在纽约一个公立的医院做医生，可是我们这个医院后来已经变成一个现象，当他进办公室的时候，他们都说光来了，光来了。他像一道明光，不是他特别故意要成为明光，因为主说我们就是光，光照在山上，不要放在斗底下，就照亮许多的人。所以光就是光，我们不是要做光，我们乃是光。所以当我们光到哪一个地方，光就展现出来。他的生活、他的见证、他的道德、他的品格、他的为人、他跟人的相处的态度跟关系，在他的办公室展现无疑。所以当他来的时候，大家尊重他，大家喜欢他，大家到后来称为说，一出现就是光来了，光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在地上要荣耀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是光，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愿主帮助我们 in and out。感谢神，当那一天我们领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一旦加入就加入了，我们一旦进去就进去了。你不能说我要退出，教会没有退出的，教会只有进去，教会只有加入。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生命的有机体，是与基督联合受圣灵的洗。施洗约翰用水给我们施洗，但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是神的仆人，当为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我们施洗的时候，是预表耶稣基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我们都受圣灵的洗。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我们是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受圣灵的洗，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你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肢体，我们的这些肢体的整合就是教会。你是教会，我是教会，我们就是教会。教会在这世上是上帝眼中目的中的目的，心目中的他的心意中的心意。教会就是在这世上要彰显父上帝荣耀的上帝使用的一个器皿。你我是上帝放在地上，就是教会要彰显上帝荣耀的器皿。愿主使用你，使用我。我们今天一旦加入就加入了，没有退出；一旦进去就进去了。这个成品出来，就好像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提醒：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如同这样所说的呢？我们的口中充满上帝祝福的话，我们的侍奉充满积极的回忆，我们的侍奉是持续不断的，并且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一个永远可以靠锚、可以靠牢的依靠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昨日、今日、明日永不改变的神。我们的友谊的培植是深度的，在侍奉当中根植在深藏在我们的侍奉里面，超越在这个时空里头，但心里面常常思念。朋友不必太多，可以有两三个、三五个好的朋友，这样友谊的建立就非常的难得。那同时不要忘记，在我生命周围当中曾经祝福过我、帮助过我、引导过我、带领过我、建立过我、帮助我在属灵的生命上成熟成长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这些同工，这些的友谊是深藏在里面的，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思念里面。同时我们爱心要增长，最后求圣灵帮助，过一个查验的生活，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愿这一次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一次的大会，让我们能够带回去 in and out， 是会开花，是会结果，是能够在这世上见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愿主祝福各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一整天下来，我们有14场加上两堂主题的信息，收获丰富，心中满满。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充满火热，但更重要，求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生活里头可以活现、可以展现、可以见证、可以荣耀我们至高的上帝、至大的神。愿我们所作所为在地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直到主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